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好像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小的时候日子好难过啊，等老半天都没来啊，年纪大了，一眨眼又过了一年，不同的感受。其实每天都是24小时都一样，但是处在不同的处境，看事情就用不同的角度。再过两星期啊，我们就把墙壁上面的挂历拿下来，换上去呢是2018年。一年的光阴总会结束，这好像人生无论有多长，总会走到一个尽头。那我们在想，人生都有尽头，这个世界呢？我们所处在这个世界，会不会也想我们的人生一样，有一天要走到 the end？ 我记得在2009年，我就已经看过一场非常拍得很精彩的哈，很卖座的一个电影。2009年，那个时候这个电影叫做《2012年》。为什么拍这样的一个电影呢？因为这个电影就说到世界在12月21号2012年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灾难，山崩地裂，海啸风暴，繁星坠落，有硫磺与火，非常可怕。感谢神，2012年过了，我们还活着，这个世界还依然存在。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年，你上网去看今年的时间大事，或是想到美国，多事之秋，发生很多天灾人祸。这开始就是德州，我们知道这个 Harvey Hurricane 台风，然后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北韩的那个疯狂的人，一直这个核能的恐吓，希腊的那些学生一直在暴动，然后我们北加州的 Napa Sonoma 那边大火，跟着就 Texas 这个教会里面就是大人小孩就这样无辜的枪杀事件。那最近南加州的大火，我们真的不能够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一直走向一个灭亡的路。万物是有结局的，万物的结局是越来越近了。其实一直以来啊，你去书店里面看那些出版的书籍，或是有时候翻到一些杂志，看到一些头条的新闻，拍的电影，网络的传讯，都很多以这个世界末日为这个题材的。所以我想，既然一年快要结束了，我们也应该思想一下，一年的结束，或是我们人生将要结束，或是这个世界将要结束，我们应该怎么来应付？其实啊，全本圣经啊，都有超过2000处记载这个世界有一天会面临末日，主耶稣有一天又再来的。单单在这个旧约就已经有人统计过1845处，在新约有318处。那他们算一算，换句话说，每平均有4章圣经里面就有1章有这个方面的提醒，或是说每35节的圣经就有1节讲到这个世界要结束，讲到这个耶稣要再来。圣经的作者包括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个彼得所写的，他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末世的观念。我告诉你很奇怪，早期的信徒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快就结束，倒是我们现代的信徒想都不想。我们今天人 有些还不相信这个世界去接受，你试试看问一下你的小孩下一代，他说嗯娘啊，世界被魔鬼的控制里面扭曲了一个事实，让你感觉到那个离我挺遥远的。今天我们所读的彼得那边说，万物的结局近了，2000多年前彼得这样说。然后保罗，其他的作者也说，保罗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他说劝腓立比的信徒，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因为主已经近了。说彼得说，保罗说，然后呢雅各也说，雅各在他的书信里面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约翰也是这样说，约翰说你们要彼此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就金黄侠在教这个启示录，启示录他说，听见这书上的话又遵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丁姐妹，万物的结局近了，那我们问，我们准备好了没有？首先我们第一个要问，世界结局有什么结局啊？其实如果你好好看彼得的书信，他有讲，头一个他提醒我们着，世界的结局就是世界要灭没。大家还记得2000年快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为这个 Y2K 紧张，有没有这个印象？哇，真的那个时候啊，大家都很紧张，一直就说这个电脑，你看啊，这个零的单位一过来啊，银行的机体、交通会瘫痪，航空会有很多的空难，政府这个大量的档案不见了，医院的仪器失灵了，城市没有水电了，到处抢劫杀人，哇，讲到真是很恐怖。开始就有人到处讲讲座，怎么来预备这个 Y2K， 什么要买，什么要去找的，要做好准备。结果呢，一场虚惊。还记得那个时候，那一年1999年12月，我要带队去南非短宣，其中一个队员说，我妈吩咐我，你一定要在这个2000年1月1号之前回来。他担心这个 Y2K， 所以我们就是要在31号要飞回到美国。那有一阵子我们很热门的哈，谈到是什么 Global Warming， 对吗？哇， Global Warming 啊，什么全球性的暖和起来了啊，其实这个也不是乱吹嘘的，因为如果你看彼得说天地有一天都要融化，所以彼得也提说是这个世界到最后呢，不是冰山雪地，上帝再不用洪水，那个是已经创世纪的事情了，上帝说将来要审判的话是用什么火，所以这个 global warming 不是奇怪的事情，圣经好早就已经说了，我们以前那个副总统这个 Al Gore最新在这个方面，对吗？最后还拿到这个 Nobel Peace Prize。但是说 Y2K 也没事，什么 Global Warming 还是好好的，所以我们开始就觉得说怎么会呢？弟兄姐妹，别人说了什么都不算，圣经说了一定算，圣经说有尽头的你最好是相信，别的你可能就让他去吓唬你一下，但是圣经是有这样说的。不过世界灭没，我觉得说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可是呢有一个比世界灭没更可怕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要来施行审判。我们中国人呢，从小就是要努力读书，所以啊，我们人生经过很多的嘛考试，中国人是最会考试的。但是你没有想到， 你读书都有考试，你这边开车也要考试，你要入美国籍也要考试，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的人生到耶稣面前也要经过总考试？所以上帝就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面让你有很多的 practice， 因为有一天你要在耶稣的那里经过一场考试。我知道我们有人呢是喜欢参加诗班。那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诗班员说他以前没有信主，已经就去到教会里面圣诞节去参加百人的那种 Messiah， 没信主他都觉得说被诗歌感动，他就去那边唱。他说但是老师唱得不好，但是我周围的人唱得很好。我说你看，我们可以在百人诗班里面混一混，对吗？你拍子跟不上走个音，你稍微休息两句不唱，旁边的人在唱。但是如果要你唱独唱，你不唱谁唱？走音的就是你，拍子抓不准又是你。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弟兄姐妹的当中，真真假假什么的，你好优劣都可以混在一起，对吗？整体感觉还不错。有一天耶稣不是来这边要你唱大诗班，耶稣说一个个到面前来独唱，唱一遍给我听，我已经把你人生的乐章交了给你一辈子，我现在要听听你唱成怎么样子，我给你今生来去 practice 来锻炼你。好了，今天你在我的面前来唱一遍给我听。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商店里面去买东西，买的时候呢，那个服务员就把这个钱找还给你，其中有一张是伪钞，你拿着这张伪钞去加油站里面去付钱加油，然后呢加油汽油店的老板就用你所给他的这个钞票就付薪水给他的工人，然后这个工人又拿着这一钱去到银行里面去存款，可是到了银行的时候那张伪钞就被拒绝了。为什么呢？在市面上假的东西可以混来混去，但是一到银行了，假的就被揭发出来，就被淘汰。同样在天国里面可以，你今天在教会混了很多日子，你认为自己已经信主很多，无论你是星期天的基督徒、挂名基督徒还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认为自己得救，可是你要明白有一天你是不是真的就面对那个时刻，你可能被拒绝门外。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说，不是每一个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得救的。有人说天国里面有两个很大的惊奇， two surprises in heaven， 第一个就是那些你以为应该出现的没出现，去到那里说巴勒斯在哪里 怎么没看到他。另外一个惊喜 surprise 什么？那是你认为不应该出现，出现，他怎么也会出现？但是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看到自己出现在哪里。所以听姐妹，有没有做过觉知的祷告？你有没有受尽？这些其实啊都是表面的，但是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人生的主宰？不是做了一个祷告，是真的让他来主宰你的人生，而不是我想要这样干什么，我想要去哪里，都不是，你完全要顺服耶稣的带领。如果没有的话，你知道有一天要面对着耶稣基督的审判。但是呢，除了这个得不得真正是得救的这一个的判别，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还提醒我们呢，我们如果真的已经信主的人呢，还要面临另外一种的审判，就是工作的赏罚。 耶稣给了你很多的恩赐，你有没有用着你的恩赐来做出应该做的一些的 investment 的？所以啊，万物是有个结局的，所以彼得2000多年前就已经提醒我们说，既然要面对一个结局，彼得就给了信徒四个劝勉，让他们好做准备。首先你要相信有个结局，第二，如果结局要来了，那我该怎么样准备？他给了四个劝勉。第一，我们歌也唱了，经文也念了，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你回去看彼得前书前面3章10节，他说主来的日子就像贼一样。请问贼是什么时候入屋子的？我们当中有谁家里面是遭过小偷的？啊，这边举手哈，我知道起码有一个人一定会举手的。回了家的时候，反正这个门怎么可以一推就进去了？哇，家里面翻箱倒柜的全部都。我们最近一个师班员啊，带着家人一同去参加婚礼，女儿的婚礼啊，车子停在那边，进到那个 restaurant 里面去吃饭，出来。所有行李被偷了，电脑被偷了，礼服被偷了，首饰被偷了，化妆品什么都偷了，你说多狼狈？什么时候贼来？跟你预约是吗？我告诉你啊，明天5点我出现在你家哈。贼来的日子，什么叫做谨慎自守呢？谨慎的英文哈，就是 sober mind, clear mind, 就是清醒。反方面就是，如果你糊里糊涂的啊，像一个喝醉酒的人，那你就不是警醒了。所以以弗所书说，你要爱惜光阴啊，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然后他提醒你不要做糊涂人，为什么？要明白主的旨意。其实一个人人生没有目的哈，没有意义的生活的，这个人不叫做谨慎。或是一个生活非常颓废的人，终日无所事事的这种生活，也不是一个谨慎的生活。那自守是什么呢？自守的英文是 self-control, 又有节制又有自律啊，脾气很坏，骂人打人，爱赌，或说没办法，这个抽烟他们也不戒掉，贪睡贪吃，眼睛离不开手机电脑，有工作狂，睡很少，拼命工。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有自律的人。你不以为说他这方面没有自律，他其实这个地方没有自律，在其他地方全部表现出来。没有节制。我记得我教书的时候，常在我的办公室离这个课室是有短路的哈。那有时候呢，啊，因为我们都是教科学的，很多东西可能啊落了啊，糟糕了，教书没有很久了，那个什么都忘了怎么说了，就是现在仪器什么都没有拿过来的时候哈，啊，标本 ，OK。那所以呢就要回去拿。那想想看呢，啊，你告诉学生说 OK, 我要去 office 里面拿个东西，你们要乖要听话。好，我转身走了，你猜猜那个课室会怎么样？他们会那么乖听话会吗？啊，你都摇头了哈，啊，你都知道肯定就不会这样的。所以呢一走啊，先老师一离开，哇，课室里面你可以想象那个大乱的感觉。然后呢突然之间这个门开了，我要降进来了，那些学生有什么样的表情啊？拿着东西想要丢人哈。我们想到有一天啊，主再来的日子，他说像贼一样，你骂你的孩子，把一句很狠毒的话扔出去的时候，耶稣出现了，就要举起手来要打人，要踢那个狗的时候，耶稣出现了。 礼拜天在睡在这个床上面赖床啊，在那边翻来覆去，耶稣出现了，耶稣突然出现了，你将来怎么样面对他？我的祷告是说，主啊，要死都要死在讲台上，比较光荣一点，对吗？不是吃死的梗死的什么的那样的。我们怎么过一个谨慎自守的生活呢？彼得说要警醒祷告，谨慎自守，下面一句要警醒祷告。所以你要谨慎自守的生活，你就得要警醒祷告。我觉得警醒祷告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很深的回忆，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失败。你记得耶稣抓了几个门徒去哥西马利园祷告，结果他们什么？睡了。所以普通人讲警醒祷告可能没有什么多大意思，彼得是带着沉痛心情来说的，因为他没有警醒祷告。那什么叫做警醒呢？在12月7号1941年353架日本飞过来的轰炸机，他就轰炸了珍珠港，一两个小时里面就把八艘的美国军舰、2400个美国军兵全部消灭了。那天早上这个事情发生是7:50的时候，可是其实早在7:00左右，美国的一些士兵在这个日本那300多架轰炸机还离这个珍珠港有137英里以外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雷达上面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什么点，黑点。但是那天是礼拜天，大家都懒洋洋的，那么早早上7:00他们跑去报告给上尉，结果从上尉那边得到一句话， Oh, it's Sunday, don't worry about it. Sunday, don't worry about it. 还早呢。所以就有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经历。其实不是只有人不警醒啊，有时候我们神界的动物界也给我们啊叫很多的一些的提醒。那我是教生物老师的，我觉得动物界里面呀很奇怪，你发现有蛮多的动物啊是感觉给你它还是醒，其实它在睡觉。马睡觉是可以站着睡觉的，我们不行啊，对，我们还是要躺下的。蝙蝠可以倒过来倒挂在那边睡觉，那我们知道那个河马啊它可以浮上水面那边这样睡觉，然后我们知道那种地鼠啊可以它睡觉的时候眼睛不扎的还是睁开的，其实都给你一个假象说我们在警醒，其实我们在沉睡。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些也是装假的，你们在沉睡，你不以为我不知道，好像看着我但是点头是因为你睡着了，不是同意我。我在洛杉矶读神学的时候，假期一定是要回家，那每一次呢希望说哎呀赶紧回家归心似箭，所以呢从我的学校校门到呢我们家乡，所以大概停一下或怎么的，就是大概6个多小时左右了哈。那原路怎么样就叫自己不睡觉呢？听一些圣诗，或是说是听一些讲道的录音带，然后呢就是要去买一大瓶的水，不要一下喝下去哦，一下喝下去要到处找洗手间，那个五号公路的话哪里有洗手间呢？所以呢要有这个动作，但是又每一次都不能够喝得多啊，做同样的动作是不让自己睡。那后来有人说哎呀现在其实有一种呢所谓的挂在耳朵的那一种呢是那个防睡铃，对吗？所以呢你在那边想要打瞌睡的时候呢，你这个头一点啊那个铃就一叫你就会醒来了。我说我想那个也使我出车祸，因为我对声音很敏感，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可能惊醒也不行。不过听说现在呢可以戴在手指上的打在手指上，所以动一动的时候你那手它就会有一个的声音。 我们是要警醒，有时候靠自己不行啊，所以有东西帮助我们有这个警醒的仪器。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有一个警醒的仪器，这个仪器呢叫做祷告。我们祷告太少了，如果你有灵修的话，或是晚上睡觉之前有一个习惯祷告才睡的，加上如果你还记得谢饭的话，我告诉你一天加起来可能恐怕不到半个小时祷告。我们真的祷告到很少，那祷告那么少，你怎么会说我是一个很警醒的人呢？因为一个不祷告的人就表示他是靠自己不是靠主的嘛。你靠自己怎么会警醒？你靠主才能够警醒。有人说不祷告就像车子久了以后看得出来的，看得出来没有祷告的。嗯，姐妹，我们警醒了。第二个，他说不单这样，还要彼此切实的相爱。然后他加上一句，最要紧，最要紧，就是第一重要的。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有多属灵信主有多久，查经的时候能够头头是道的，或是服侍主若干年的，你也挺热心，但是如果没有爱心，一切都是徒然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听说，我若能够说万人方言，像天使一样怎么讲到智能各种的知识，但是如果没有爱，中文圣经说我就算不得什么。如果你看英文呢， I am nothing， 我们中文翻得太好，就太保守了，还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还有一点，对吗？如果50分达不到还有20分，但是英文说 nothing， 你有就有，你没有，所有的都是 nothing。 这个是很重的一句话，不是说拿不到甲还拿个乙，不是，没有 nothing， all or nothing， 能说不能做。保罗信徒就是像明德罗想的吧一样，因为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这个世界就是不能彼此相爱，所以家庭里面闹翻天，公司里面很多 politics， 国世界种族社会都出问题，是因为他们不谈爱。真正要属灵也是要真正学习有爱。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要提醒一下，遮掩不是包庇罪恶，好像一只眼开一只眼，算我看不到，明明干坏事算了，不是。遮掩不是包庇，遮掩是叫你不去留意别人的亏欠，去包容他的过失，要接纳别人的弱点。哥林多前书说爱是不计算人家的，不计算而已，不是当他没有发生，不是。比起接纳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以前听过梁彦成博士讲，他说本来南极有箭猪的，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他从哪里听来，但是我是听他的。他说本来南极有箭猪的啊，我们知道箭猪就是那个身上很多这个箭毛的，那个天气多冷啊，所以啊大家都很冷啊，很冷的时候怎么最好都是靠近一点点，对吗？所以所有的箭猪想都要靠近一点点，这样它互相可以取暖。可是你知道他箭猪的本能是你一靠近我马上就啪，他是箭猪嘛，他这个箭是来保护他自己的。所以呢本来互相想要取暖的时候稍微慢慢靠近，可是一靠近一触动他，他这个防卫自卫的东西又唰又出来了，所以大家又闪开。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冷死了，这个是他说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精彩，形容我们人的问题啊，我又想你帮助我，又想得到你的爱，可是我又受不了你，我又跟你要保持点距离，这个就是人的矛盾。 也是夫妻的矛盾。有时候啊，计算，我们看到教会，哎，这个人讲话大声，彼此暴躁，看得不顺眼，把他名字抄下来，不要跟他做朋友。这个很过分，整天让人家开玩笑，讨人厌，好，跟他也写下名字。哇，这个人不爱主，不追求，啊，简直是寄生虫，你把他抄下来。很多问题人物，结果啊，每一个人来教会都列一个清单，啊，人人都有一张。什么十大恶人，教会十大凡人，十大问题人物，可能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别人的单子上面。有一个牧师，他回想他自己的父母，就讲到一个他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他说父母常常吵架，有一天爸爸妈妈又吵起来，他爸爸受不了，就说你对我那么多的不满，对吗？因为女人就会数落男人的，你对我那么多不满呢、啊？好，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写一个单子，我写一份，你写一份，你对我所有的不满你通通列出来，我也把我所有的不满列出来，看谁多，对吗？对啊，因为你说我很不好嘛，那我也告诉你，你有什么不好的，我也让你知道。好，女人一坐下来，一声不响，写，然后那个男人呢，就一直盯着他。那个人抬头了，盯我看什么？啊，那男人又对下头，那边又写两个字，然后他就在那边拼命写。好，那个先生又抬起来盯着他，啊，他就说写，好，又写。好了，结果先停，他说好，我们交换单子来看。啊，那个太太写了一，你这个懒惰不做家务，你这个人呢就是慢了，你这个人呢花钱花得很厉害，你看呢不记得什么这样一大堆的。但是呢，她拿到她老公的那张单子的时候呢，她就说不出话来，因为老公那个单子写着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怎么就是这样呢？比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觉得爱，他不计算呐、啊，你跟你的孩子算不清的，对吗？你立一下，你为他做了多少事情，你觉得他以后会还你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爱他。那为什么你可以对孩子这样爱，对你配偶不可以这样爱呢？因为将来你会说靠他。他有另外一个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还不是你呢？你是当中的第三者，所以不要错想，不要把你的寄望拖在一个不对的地方上。真正的爱能够接纳别人，真正的爱是不故意重伤别人，不故意将人的错事宣扬在人的面前，使他 无地自容。真正的爱不是背后说人闲话，真正的爱乃是去挽回别人的过失，使人回转，不让罪继续扩散出去，这才是切实相爱。切实英文是 deeply， work hard at it， 像运动员要锻炼的，要一个得奖的精神。由此可见，爱不是一种情绪上的感觉，啊，我不爱你了，没有，爱是一个刻意的选择，是一种操练。很多夫妻都是坐在一起的啊，现在请你看着他，他看着你，啊，学习说对不起，坐啊，对，啊，我原谅你，不要紧，啊，我不生你的气。笑了，很难是吗？很难讲的，所以要操练的，是不容易的。你都不想看他，要么就大眼瞪小眼，哎，这怎么看着他？不要紧，我原谅你，你试试看，很难哦。操练了，所以约翰十三 三十四节，他说主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耶稣提醒我，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爱的时候可以反映出神是爱，神爱世人，神爱罪人，神爱不可爱的人，包括我们。爱是不在乎对象，爱乃于那个想要爱的人，爱其实就是一种接纳。所以约翰一书十章二十节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人不能爱所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说他爱没有看得见的神？所以爱就要去接纳。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爱，爱就带来责任。然后彼得有第三个提醒，说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那圣经一直强调 hospitality， 款待是一种美德。你看摩西居然把这个接待客人纳入他的这个诫命之内，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社会啊，实在客店很少了，交通那么的不方便，你长途跋涉去的一个地方，哪里可以寄宿啊？所以一般人的生活情况条件都不好，传道人宣教士到处要去传福音讲道，很需要弟兄姐妹的款待。你看主耶稣在世上讲道的时候，他也经常接受谁的款待呀？马大玛利亚。在伯大里有一个家庭爱耶稣，每次耶稣不是说是累着他烦着他，耶稣爱这个家庭，喜欢在那边待。如果马大玛利亚招呼的不好，耶稣会不会再回去？我们都喜欢在我们家的门口里面放一家 welcome， 对吗？这个地毯。但是你一进去，你就感觉到是不是真的很 welcome。 我曾经去过一个姐妹，她的家是开放家，但是她很爱干净啊。我们去了一趟的话，是心里面有不知道怎么感觉，她另外一只手是拿着一个抹布的。你说你来我的家，我很欢迎你，她另外一手拿张抹布，你都不知道他这个不自觉的动作。我们茶杯进了呢，他在哪里擦一擦，好大压力。款待别人是不容易的，用姐妹，因为这个耗精神啊。我们觉得情愿把时间花在电脑上给公司好好拼，我们都不想收拾家，好像要给人家来视察一样的啊，要来了啊，整理整理，是一个负担呢、啊，真的。啊，有时候物质上不能够说接待客人，然后冰箱空空的，对吗？对呀、啊，还要买一点东西添。然后人家早上来的时候还不煮个早餐给人吃啊，你还可以睡懒床，所以其实是有一种的，但是哈、啊，圣经怎么提醒啊？亚伯拉罕啊，不是接待三个陌生人，对吗？啊，宰牛弄饼，结果圣经希伯来书就有句话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不知不觉中，你照你一般去接待，结果那个人给你家造成是非常大的福分。哎，弟兄姐妹不容易，我们现在很多人要开放家庭是一门学习啊，真的是一门学习，之前的预备之后的一种收拾。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啊，什么茶点都不要，这来做一下然后就走了，尽量简单啊。可是真的是不容易。我有一次去一个Oregon 的一个传道人的家里面，那我就带我的朋友去，说哎，我们只在学校去上课，只是有一个晚上我们就在你们家，其实也是见过面而已了。我带着我另外一个老美的同事在那里，然后我们就是款待我们呢、啊，然后就请我们吃西瓜哈。我们的暑假，我后来吃了好久，才发现这个西瓜有点不太一样。后来我想了说，一颗籽都不在里面，不是无籽西瓜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无籽西瓜，是他把所有的籽都全部给我剔出来。我好感动啊，看着西瓜都不想吃。人家花了多少功夫把那个籽，丝瓜籽，就是这个是，他不需要这样的嘛。 但是这个款待的那种的，让我说心里面很感动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款待人呢 慢慢比较少了。我有时候我出去讲道，要去领聚会、营会什么，我们都要接受人的款待。不同的人，你就经历到有不同这方面的脾气什么的。但是现在就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什么那啥。好了，住旅馆啊。现在呢，我们曾经啊，有段时间我服侍的时候，我受不了，就是所有的讲员来了，给他住旅馆，说的好听就是给他很多自由的空间，让他好好的休息什么。那是我自己也是讲员，有时候我去到一个地方，又跟你讲，我要了解你教会的情况啊。不然的话，我开下来，你以为我说公司做 presentation， 我不是 salesman。我把我同一边的东西拿到这边就搬给你们吗？你们教育什么人呢、啊、大人小孩多少人呢、啊、普通什么问题什么，这个是人家接待的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知道的。我不是一曲走天涯，拿着这个东西去到哪里就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姐妹。所以我需要接待，我都跟你没有建立感情，我站在台上可以跟人家对话，可以谈到心中。但现在说就住旅馆省事啊，然后好好招呼啊，告诉他说你去那边吃餐厅，旅馆的餐厅也挺好的，也不 freestyle 什么吃了，然后记得留的数据哈，我到教会里面报账 reimburse 给你。我看到心里面很难过，我不敢说责备那些人，但是我心里面一股不满。做领袖的这样来告诉弟兄姐妹款待讲员。我有一次去那边的时候收了一个电话，讲员打来说没有人接我，没有人接你啊，湾区培灵会的讲员呢、啊、没人接他啊，怎么搞的？所以就问说什么事情，原来接他那个人呢、啊、在飞机场懒得停车，在那边悬呢、啊，就好像接家人一样啊！你那个手机你到了，我在门口这个出口这样，你去接讲员了、啊，他都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你的车是 Toyota， 那么多 Toyota， 你不会觉得说你应该把车停，然后人家出那个关口的时候，你在那边挥手欢迎你那样吗？他是教会牧师哦，在那边旋来旋去，所以。讲员等到半个小时很挤，打到给有人，有人打到给我。弟兄姐妹，这个叫做款待客人是吗？我们今天在这个文明时代有很多文明病，这就是我们的病态。弟兄姐妹，款待是一个考验。彼得说做的当中也不发怨言，如果马代边做边发怨言，你看耶稣就提醒他说你学习玛利亚吧。有时候做是做了，人家不欣赏不 appreciate， 为什么？是本来是好事，就是因为在那边发怨言抵消了那个结果。波斯是有一个古老的寓言故事，说到有一只母鸡，有一只老鼠跟一只白兔，三个动物呢住在一间小屋子里面，他们分工合作，其实生活得挺愉快的。白兔呢每天负责做饭，母鸡呢负责去捡柴，老鼠呢负责呢在河里面去打水，每一只动物呢都忠心工作，心满意足。但是有一天母鸡照常去森林去捡柴的时候呢，路上呢遇到一只老乌鸦，乌鸦就问母鸡你在做什么，母鸡就告诉乌鸦，然后乌鸦听了之后就替母鸡愤愤不平，他说你傻啊！另外一个在屋子里面逍遥自在的，就等着你去辛苦把柴捡回来，另外一个呢这个河就在这个屋子旁边，只有你那么笨跑到那么远要森林里面还要担那个木材回去。本来那个母鸡没有这样想的，给他这样说了就哇，是啊啊，原来我真的被欺负那么久啊。所以我告诉你啊，我们很多的人啊都来跟家人相处一下，你不要从中作梗。人家夫妻相处得好好的， 就是这只乌鸦跑来了。说长道短，本来都不觉得这样感觉，你笨呐、啊！你看你太太很懒呐、啊，你看你老公很不……哎呀，本来以前没有的，现在谢谢你提醒我。母鸡觉得太不公平了，回去的时候带着这种情绪，然后呢，回去就跟那个老鼠白兔坐下来开会议。他说：“我们要决定换工作，以后就老鼠负责来做饭，白兔要去捡柴，我母鸡要去打水。”所以白兔就蹦蹦跳跳到森林里面，结果呢，就被一只狐狸遇上吃了。母鸡到河边去打水，可是不懂水性，掉下河里面淹死了。这个老鼠在家奇怪等老半天，怎么这两个都还没回来？结果呢，一波留神掉下汤里面烫死了。这个波斯的预言啊，本来是可以快乐生活的，就是有是非，有谗言。三个朋友开始互相埋怨，不和，恼怒，起纷争。最后不但不愉快，最后就散掉，家没了，全都灭亡。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哪里，要记得是一个家，这个家。所以我们不要做那只乌鸦。最后呢，他说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恩赐有不同的很多种哈。彼得就把它分的两大类，他说人前幕后台前台后，就是这样了，很简单啊。有些人是亮相的，有些人又在背后里面配合的，有些人要讲话要出来领导 in charge， 有些人又在背后里面要来服侍的。我很欣赏美国人啊，美国人呢啊，样样都去 honor 他。恩赐其实是没有分等类，恩赐就是恩赐分啊、不同类，恩赐不分等级。所以我看到那个美国的那个每一个那个电影结束的时候啊，他的致谢啊，哇，一大堆的名单，对吗？那个什么倒茶的、打灯的，那个什么都有份哈。所以我们为什么昨天演话剧的时候，五十个孩子的名字随他一挥也就都亮相了。有人上帝给5000，有人给2000，但是5000也好，2000也好，要得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杀我一个、啊、还有人呢，不要尽想。弟兄姐妹，尽是很自私的，诗班也好，在哪里也好啊，不少我一个，少你一个，真是很困难啊！大家都看到我最近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手指受伤，你都不知道这个手指受伤里面有多不方便啊！洗碗要戴个手套，然后永远都举起一只手来真的洗头，你这样洗头，你看看，弄个牙线也不知道勾在哪一个手指上面，开个瓶子要这样戴这个胳膊这样扭啊！打字打电脑不用说，弹钢琴，所以你觉得说。这个一个手指就已经使你非常不方便，那你怎么想到说我在教会里面没有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所以彼得提醒彼此服侍，要彼此的要相爱，要彼此的体恤，要彼此的顺服。教会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苏格兰有两兄弟，一个叫 David， 一个叫 John。 那 John 比 David 大2岁。那兄弟各有梦想，做哥哥的说家里面穷困，以后要赚大钱。弟弟有不同的理想，弟弟在想我要一生跟随主耶稣到底。结果两人都成功了。大的 John 农业成就，化学方面做了生意，后来真的赚了不少钱，最后是死在加拿大 Ontario 里面的。 那另外一个弟弟呢就不同了，这个弟弟跟随主耶稣到了非洲去宣教。这个弟弟呢，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是李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 其实那个 Victoria 大瀑布是他发现，他就以英女王的名字取那个的瀑布的名字，因为他去到非洲深远的地方。他一生跟随主，非洲的土人把他的心留在非洲他死的地方那个树底下埋了，把他的遗体送回到这一个英国的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葬在那里。李文士顿，你去到那边那个Abbey， 你可以看到他给他的那个名字。他哥哥呢，如果你在那个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里面看一看，就是说谁是 John Livingston， 他是出名宣教士李文士顿的哥哥，那么一句话。但是这个李文士顿连他的家人都靠他沾点光。跟姐妹，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不相信万物有结局，你也相信自己有一天有结局。我们师班有一个姐妹进了医院了，啊，脑溢血。我前个礼拜四才去主持一个丧礼，然后我们当中有弟兄父亲去世，然后舅舅突然去世赶回台湾，另外一个呢啊，姑姑身体又不好。听姐妹啊，我们人生是有尽头的，你不相信世界有尽头，人生有尽头，那我请问你，为了自己的尽头你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呢？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就算有一天我们成功，也是因为为神国永远的基业来成功。就算有一天我们要出名，也是希望在你的国度上有名声，而不只是在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世界所有一天都要过去的，唯有遵行神的话永远长存。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让我们活在今生的人不醉生梦死，不要看到就是现在目前，让我们看到永恒，因为今生不比永恒长。有一天在你面前，在天国的时候，那才是我们真的是过一生一世的。谢谢主把话语提醒我们，在年终祭祀的时候给我们这样的提醒，让我们在明年有更好的预备。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